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是在腓利门书的后面，雅各书的前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得到。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开始讲起，让我们先来把这一节的圣经读一次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主耶稣的人性并非意味着他是一个宗教天才，也并不是说他为着某个原因而成为寻道者，更不是说他要为世人树立一个榜样，所以他才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基督的受死成就了两件大事，第一，给基督带来了荣耀和尊贵，这一点我们在第九节里看过；第二，给人类成就了救恩，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。这节经文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，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，万物也是属于他的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宇宙存在，那是因为主耶稣要它存在，那是他的旨意。这节经文又说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是神现在的目的。但神还有一个未来的目的，那就是要主耶稣做君王在锡安山神的山上，这是诗篇第二篇那里所说的。神正是按着他的计划行事，但是现在他正为着自己的名呼召一批人起来跟从他，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些经文又说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元帅乃是指的一位创始成终者，主耶稣是阿拉法，他也是俄梅嘎，是始也是终。他为我们开始了救赎的工作，他也成全了这个工作。他如何成全的呢？他乃是亲自降生到世界上，为人人尝了死味，他来拯救人类，为世人完成了救恩， 他又在地上把神启示出来。今天他在天上代表世人，以后我们会讲到他祭司职分的时候，就详细的讲论他如何代表我们。这节经文又说，因苦难得以完全。完全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中意思是达到目标，完成了。他因着苦难得以完全，虽然他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这种完全的生命并不能拯救我们。他从童女而生的身份也不能够救我们，他的教训不能救我们，他所行的神迹不能救我们，他的榜样也不能救我们，只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救我们。他也因此得以完全。神并不是高高在上，只丢下一本圣经给世人去读，叫世人自己找自救的方法。如果神是那样，那么我就不会相信他。然而神却亲自到世上来，成为人，为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他这样为我受死受苦，所以我愿意相信他。我知道他爱我，为我舍去生命，好叫我脱离罪恶，我也愿意爱他。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又说，本是合宜的，这是说耶稣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一件事与他的为人，他到世上来的目的是协调的，是一致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成圣如果与圣灵有关的话，那是指神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使我们在这地上能够代表他，那是圣灵在得救的人身上的工作。但是成圣在这里是跟基督的为人有关，那不是指纯洁，不是一种条件，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。主耶稣是那一位义者，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好叫他能够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而他现在已经将我们带进了神的家中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在神的家中，他称我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当然，我现在不敢称主耶稣为弟兄，但是他的确带领我们进了神的家中。他在众子中是头生的，他是长子。他称我们为弟兄，因为我们接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存在着极其歪曲圣经的异端，他们认为神是宇宙之父，人在宇宙中都是弟兄，这是绝对荒谬的。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这一节是引自诗篇第二十二篇，这一篇诗是关于十字架的诗。诗篇第二十二篇的上半部分暗示着基督的受死，而且也记载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七言。从二十二节开始，我们看见基督被高举。诗篇第二十二篇二十二节说，我要将你的名 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他。我认为这一节圣经只是向希伯来弟兄说的，因为那一篇诗是写给犹太人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这一节是从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、十八节引用过来的，它显示出圣灵如何解释圣经。今天有些人在解释先知的话语的时候，完全不提到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、十八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作者好像是在讲以赛亚的儿子，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个地方，圣灵却是用它来指耶稣基督。任何人在解释先知话语的时候，如果不提到主耶稣，那么他们的解释就会跟圣灵在新约里的解释相矛盾。相信你会记得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耶稣说我弟兄的时候，他是指在那一个时候的使徒，他们当然也全是犹太人。我强调这一点，主要的是想提醒你要常常的留意这一卷书信是写给谁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一节强调主的道成肉身，这里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基督不是按他们所想象的形式来到这个世上，不过他们应该知道，因为先知早就预言过他第一次要如何的来到世上。这节经文说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基督耶稣不是透过降生到世上来拯救我们，他乃是接着死来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永恒的属灵死亡里面释放出来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神的律法判定罪是必死的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撒旦是策动人类犯罪的祸首，他有权要求罪人为自己的罪付出赎价。既然世人都是罪人，那么理所当然的，他们就惧怕死亡，并且因为罪的缘故，他们成了撒旦的俘虏，他们要服侍他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在旧约时代，基督是以主的使者的身份显现，当他离开天堂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以天使的身份来，他乃是成为人，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是从亚伯拉罕的支系而出的， 神在一开始就做了安排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神说女人的后裔，然后他又说要从亚伯拉罕而出，再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要从犹大的支派大卫家出来，而且要为童女所生。神好像一路上树立了许多的告示牌，让人从历史中可以一直的依照告示牌所指示的路线走，来到主耶稣所降生的伯利恒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说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，其实他可以生在皇宫里，但是他偏偏生在极其穷困的环境之中，在客店的马槽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确实的知道罪对于人类的影响，在穷困中、试探中、在暴力的行为中，我们最容易看见罪的影响。主耶稣既然成为人，他就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，他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，不仅是因为他是神，而是因为他成为人。主耶稣生在一个极其穷困的家庭，也是生在一个屈服在罗马强权之下的一个小民族。他不是生在王宫里，而是在马槽里。他的确凡事与他兄弟相同，他像根出于干地。你所能想到的，或是你所经历过的苦难，他没有不知道的。因此，他能够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到神面前来，得到他的怜悯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，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到神的面前来。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主耶稣并非只受了四十天的试探，其实他一生都在受试探。有人会问，耶稣会抗拒不了试探而跌倒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当我们说受引诱、被试探去做某件事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有机会犯错，而且我们会去犯错。这个机会就是试探。想犯罪的欲望，那就是罪。而一个有罪的欲望本身就是罪。主耶稣从来没有那种带着罪欲的念头，他不是一个罪人。然而他的确遇到过那种的机会。我们知道他四十天没吃东西之后，他是又饥又饿。撒旦就来试探他说，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？如果你到过主耶稣受试探的那个地方，那么你就知道 当地是遍地都是石头，那真是一个试探。主耶稣有能力叫石头变成食物，但是他不那样做。他有那样的机会，但是他不做，不屈服，也没有欲望去屈服。他没有那样的欲望，因为他是神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主耶稣会犯罪吗？答案是不会。既然不会，那么试探他的目的何在啊？我认为可以用一件事来解释一下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住在一个小镇上，镇的旁边有一条河。有一年的冬天，河水泛滥，把铁路必经的桥梁冲断了。那是一座木桥，所以铁路局就来重建那一座桥。新建的桥是钢制造的。工程完毕之后，铁路局运来两辆的火车头，就把它们停在桥上。然后火车头同时发出汽笛的声音，全镇的人都听得到。结果镇上的人都跑来看个究竟，有人很好奇，就问那位工程师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他说，我们试试这一条桥啊。那人又问说，桥会不会塌呀？当然不会。那么你们还试它干嘛？我们把这两辆火车头停在这儿，是要证明这桥是不会塌的。是的，主耶稣受试探，正是要证明他能够搭救受试探的人。如果耶稣犯过罪，那表示他不是道成肉身的神。然而他所受的试探证明他的确是道成肉身的神。所以不论你的处境是怎样的艰难，你都可以来投靠主耶稣。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你到他面前来，他必定收纳你，他必定会帮助你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完了，下面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又说，我要依赖他。又说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所查考的经文，使我们对你这位救主 有更多更深的认识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我们得救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的元帅。主啊，你自己曾经成为血肉之身到这世界上来，您自己也受过各样的试探，但是你没有犯罪。哦，所以你能够拯救，能够体恤我们这些有罪恶的人，你能够知道受试探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所以你成为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你在神的面前天天为我们祷告代求，你要救我们到底。主啊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你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。
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